那以前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有什么 C-Money 的股市大富翁，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Pinna 的股市模拟网站。因为我对股票投资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会去研究看看。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有兴趣，我也不知道。这个兴趣这种东西就是每个人悠然而发嘛，你就是特别对某一些东西是有这个兴趣去研究去看看的，这个没办法勉强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种兴趣。研究所那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去看这些投资的一些资讯，那我也会手痒啦，所以我就去开这种股市的投资模拟网站，那把这个买股票当作是游戏在玩。怎么玩咧？怎么买咧？就是我就会去找那个 Yahoo 的股市网页，然后去找每天大跌啊或是大涨的前几名，那依照这个名单去观察，然后就开始去买。比如说有的公司它大涨了，也许它才第一天嘛，那我就会想说那接下来两天三天它应该还会再涨啊，所以我就会去下单，然后去试试看说是不是真的如我所想的涨了一个还会再涨。哦，那大跌呢是什么？怎么看呢？就是有的股票它可能已经连跌很多天，它已经很衰了，衰很多天了。那好吧，那我就想我就去抄底好了，好，就去买买看，我去看一下，说搞不好被我抄中，它就一个 V 转，我就向上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啊，买股票真的是很有趣的东西，而且这个网站哦，它还有一个叫融资融券的模拟功能。哦，融资融券，那这个开下去真的爽翻了，就等于说你赚钱的时候翻倍，当然你亏钱的时候也是很惨啦。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赚钱的时候真的很高兴，就好像打那个 online game 你赚到虚宝那种感觉一样，但是赔钱的时候也是亏很多。所以这个玩法让我熟悉的股市的交易规则跟一些喜欢的标的的股性。哦，有的股票它就是牛皮股嘛，那有的股票它就是大涨大跌，甚至有时候会让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涨跌出现。融资融券的这个模拟功能也让我搞清楚说，融券获利放大的时候亏损也会放大。在模拟的时候我破产了好几次。同一个时期的时候，我研究所的同学啊，他们因为在研究所嘛，大家都会待在研究室里面，他们就会看我说，你在干什么东西，就会看到我说我在看一些股票的东西。我先说我研究所是还是有认真读书，不是都在看股票啊，这只是一个兴趣而已。有的同学他是看到我啊，他就真的很讨厌股票，他也不想跟我讨论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实在，就好像去赌博。所以那后来我也不在研究室看了，我就是自己买书啊，回家自己研究。后来到上班之后，上班也很多年了啊，上班之后啊，我就发现有的同事他会去固定买一些银行的基金，但是他就是不想买股票。这个现象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因为事实上你在银行买的基金的成本没有比股票来的低啊，甚至还高很多。那有的同事他投资基金，甚至是投资一些国外的市场标的，那别的国家的经济情势跟判断啊，这个走向啊，真的是雾里看花。你台湾的都看不懂了，你会买到国外去，然后你也没有可能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基金的绩效哦。所以你买基金一定是低风险性的产品吗？其实不一定的哈。那这边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路上成长过程，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投资这件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合适。那有的人是排斥的，那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是以前亲戚朋友有赔过大钱，那有的人他是买股，他是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不清楚，那别人说哪一档好就买，莫名其妙就赔了。这个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跟你讲了名牌之后，你赚钱你也没给我嘛，结果你赔钱你就唧唧歪歪，我这种很常见，所以我基本上我是不跟人家报名牌的。你如果你有需要名牌，你找合格证券分析师执照的从业人员，你去跟他问，你可以去跟他会员嘛，因为他是合法的嘛。这个就不要问我，因为以前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威力你买什么好，那跟我讲一下，我也要跟车。这个基本上我是没办法跟你讲，这个是违法的事情。那上班之后我的股票投资方法还是依照以波段赚价差为主，但是买了这个股票就会想盯盘，那就是盯盘，想说买了之后它就可以涨起来。这个感觉跟做模拟还是有一点差异，因为它是真的钱嘛，所以会比较容易影响你的工作情绪，涨了一点就想要赶快下车卖掉，结果卖掉了看到那个标的又涨起来又想要买回来，那赔了一点呢就想凹下去等回档，赚小小的价差就卖股，很容易因为一次来的系统性大跌，就像是这次的3月19、20号这种大跌，那你可能就会急着想要卖掉，因为你没有什么依据或者是没有太多的基本面去支撑你的投资想法，那这时候就容易会出现亏损啊，比如说比较大额的这种亏损出现的时候，当然就会想要赶快卖掉。所以这种常常会杀在阿呆股的事情其实以前也干过。后来我就想说，这个工作太忙了，也没什么时间盯盘，那就 刚好配一些股票让他自己去领股息就好。那如果真的很晒被套牢，那就继续领股息，只要这个公司他的经营状况是持续稳定的发展哦，你不要讲说他一定是向上，至少他是持续稳定的发展，就算他没有大涨，那理论上我还是可以拿到每年稳定的利息收入。所以这个是我的投资新的想法，就是我在操作的过程我发现说，欸，以前买的一些股票，哦，一些比较稳健的股票可能套牢了，我发现我领股息的方式比较合适我，所以我后来就把投资的组合尽量组成像是刚需产业公司，那做好一个配置的方式，那利用这个配置带来每年的稳定的股息收入。那这边给大家建议，就是一般来说你真的要做存股这种东西啊，那殖利率通常如果你超过 8% 的标的，往往是有一些怪怪的情况，可能要去查一下是不是这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很久。那一般比较合理的殖利率状况是在 4% 到 7%、大概是这个 percent 数左右。那投资的时候我会先去看一下多少的殖利率是我想要的，那比如说一般来说我认为在股市里面你真的只是做存股，大概一年是 5% 到 6% 都还算蛮合理的区间。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殖利率的概念去算一下复利的结果。在我的部落格网站上面我其实有做一个就是给大家自己去做复利规划计算，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复利规划计算去算出你预期在几岁的时候你可以获得多少现金流。但这个是一个推算啦，它不是绝对一定会这个样子发生，但是这样的好处是说让你先看到你的投资未来，你才有这个动力继续做投资。好，这个是投资方法。虽然我这样子做零股息再投入的动作是蛮无聊，但是至少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情绪。好，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生活其实是蛮重要的。如果你的投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让你的工作做不下去，或是上班没事在那边一直滑手机看盘，那个真的是不是很好啦，因为你上班不上班嘛，你投资又是做半桶水，这样怎么会做得好呢？好，一般来说在买这些标的之前我会去看一下说这些标的在近几年的获利状况跟产业的情况。那基本上至少你在买这公司的时候啊，你也看一下它的年报嘛，它会讲一下说，我这间公司它的竞争对手是有哪些，那可能营运目前公司的营运状况是哪些是我的主要的 income 啊，主要的收入，那市场上有哪些挑战跟风险，它会写在这个通常是在年报的第五章，产业未来与展望之类的名字底下，那大家可以先去做了解。很多人其实不看年报的，他就是我就管他，我就买就对了，我还管他那干嘛？不是啊，你买一间公司之前，你不去看看年报他写些什么，那你就买下去，这不是很无脑吗？就是还是要先去看一下说这个公司他营运状况跟他未来的发展是不是可以符合你自己的投资预期的想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选择标的这个我就不要说太多，反正基本上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会建议投资的新手的朋友啊，你在投资路上你不是急着赶快开一个增仓然后把钱 all in 下去开始杀进杀出。当然也有人说啊，你不用管这种人啊，你就是让他自己去玩，玩到破产他可能就会知道，这个很浪费时间。比如说你现在只有二十几岁，你开始做投资这件事情，你最重要的资产其实不是你手上那一点点钱，重点是你的时间。你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做投资的规划，你是可能就开始复利了。那比起你开始在那边杀来杀去来说，我觉得杀来杀去也不是说不行嘛，像那个 PTT 也有一个叫 Test 520的，他也是可以赚到身价上亿啊。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就生存者偏差嘛，就是会在这个市场留下来的才会被大家知道，所以要能够达到这样子成就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绝大部分这种做波段操作的，你很难去复制他的绩效，因为很困难啦，因为他每次的 condition 都不一样，你到底要怎么复制一样的 condition 然后再做一样操作呢？这想想是蛮困难的。自己的操作是我大部分我还是会放在资产配置，在比如说个股的配置上，那以及一部分会去做 ETF 配置，让整个资产的配置来说是相对较于稳健，那每年也会有一点点固定的收益，让自己的投资信心可以增加。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就大跌的时候再一次 all in 再买就好，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想说浪费这个时间去等到一定是 all in。 就像前几集会讲的，你可以定期定额，或是你不定期不定额，但是你可以择时单笔加码，就是你手上是有预留一笔可以做单笔加码的资金，那你在遇到你认为合适的大跌的情形的时候，你可以适度的做加码，那这样可能可以取得一个投资的平衡。好，所以这一集跟大家介绍说我的成长过程是怎么过来的。好，所以我的成长过程基本上是我有兴趣所以我去做研究，那研究完之后我会去做模拟，模拟我的投资策略跟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模拟的网站原则上它都是 follow 着大盘，就是 follow 着台股的这个交易方式，那股价也是 tracking 实际上的 real time 的 price。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就可以在网站上尽情的把我的策略或者想法在上面做模拟。那在模拟的过程破产很多次无所谓啊，它就是模拟啊。那你会把这个投资的交易过程有点像是做游戏的概念，把你的想法策略可以在上面应用，那这样子长期累积起来，你就会比较有对市场是有一个 sense， 会有一个骨感在、哦、那当然现在我是主要多以配置为主啦，就是长期的、啊、股票投资，而不是短期的交易。当然我是说，如果你是新手，你真的对短线交易很有兴趣的人，你真的也可以去做模拟看看、哦、有的人会讲说、啊、你这个就是模拟啊，你心理上是没有什么负担，其实没有错、哦、我觉得投资最好的方式就是你透过这种模拟，让你知道你现在玩的是一个交易游戏、啊、应该是说你一开始就抱着说我就是拿真钱去玩，你很容易就会上瘾，就说好容易哦，一天可能我就赚5000-6000，那我干嘛要上班呢？有的人就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是从模拟开始起家的话，你会发现这只是一个，因为大涨大跌你可能在市场里面模拟了一阵子，你心里就会知道说好吧，现在赚了，但是也可能明天我就是赔了。你反而会对你的投资比较不会把钱当作真的钱，你会比较理性的去思考我的投资的交易策略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拿到高分。我觉得这才是模拟真正的用意，就是让你了解市场的规则，了解你的投资股性啊，你自己的个性，不是只有股性，而是你自己的投资个性，包含你投资的标的，这些特性被你了解清楚了之后，那你在操作的时候，你会认为这个钱它是一个分数啊，一直到你模拟一阵子之后，你觉得哎差不多了，我就可以 tracking 我这样子的一个交易模式，那我拿到真仓上面去应用，你可能会比较顺一点，我会这样认为啦。在这个路上也有遇过不同各式各样的人，对啊，比如说投资股票的一些想法跟看法，给大家做一下share跟分享。指数化投资5年的心得，那其实这个指数化投资我是做一个实验，也就是在美股的部分做股债平衡的比例。那一开始我们先讲一下指数化投资、哦、我觉得最近看那个股癌在广播还有 Telegram 的一些话，他描述资产配置投资的部分，他是讲说资产配置的稳定度对于收入高收入的人来说是蛮不错的，因为一年可能他这样报酬率只有 4% 啊。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选股就代表说要多做功课，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方法去捧高，然后说其他做主动型投资的这些人的方法是错的，那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是有待商榷。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当公务人员求稳定，比如说一年 4%, 不代表说创业的人就是一定比你笨。那我引用这一句话只是要表达说，其实每个投资方式都是有优缺点的，我们不可以以偏概全，就是想说 哦主动策略就一定是很差很差的事情，然后被动的指数化投资它就是一定很好。其实金融商品这个东西它本质就是一个工具，那工具是看你怎么去使用，而不是说它一定就是好或是一定就是不好。那很多人呢，他会有一种信仰的投资行为，就是我相信这样子就是对的，所以我就是 keep tracking on this road， 就是我就是在这条路我就一直走下去、哦、其他人讲都是 bullshit、哦、我要跟大家讲，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千万不能有落入这种情境。不管你是喜欢存股，你是喜欢指数化投资，或者你喜欢短线、哦、或是当冲、哦、这些投资行为，你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想法，那不是说哦，我就是一定要这样，一定别人讲都是跟我不一样啊，其他人都是异类啊，大家一定要照我的方法做，这样才是最好的。如果你的投资的想法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还真觉得你不要投资好了，因为你的想法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标准，然后认为一定要怎么样子做才会是对的，那这样子你就缺少了很多新的投资策略的想法的机会。就是你如果有新的投资策略的想法进来，你可能不会去接受嘛，你可能也不会去改变自己的投资方式。当然这样是有一个好处啦，我们可以讲说你可以 keep 你的投资纪律，但是缺点就是你没有什么灵活性、哦、你可能少了一些就是灵活运用你的投资工具的方法跟机会。好，20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美股券商的开户，去购买了 VT 跟 BWX， 那这两个一个是全球的股票、哦、市场 ETF， 另外一个是非美债券的部分。一开始我在2015年的时候也是看了绿角的书去购买股债平衡的部分、哦、因为他书上的范例，其实第一个范例就是写这个啦，那也教大家说怎么去分季购买美股券商的部分。所以一开始我就配置股债平衡是8:2做一个实验，那到今年是5年，那购买这5年其实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去管它、欸、就是放着，然后 就是有时候去 checking 一下它的绩效。那 VT 到2019年的最高可能有到了 22% 左右，好，这是累计报酬率绩效。那到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有遇到3月19号大跌，所以大概绩效是 13.47%， 那债券的部分是 5.4%。 那如果说整体来看，整个投资的组合整体啊，就是股债平衡8:2这样子 keep 下来，换算出来的 XIR 年化报酬率是 6.4% 左右。所以其实长期看起来 6.4% 我自己是觉得对我来说算还不错了啦，我是蛮庆幸说过去这五年全球的景气还算是不错，因为这个组合的配置主要是针对全市场性的配置。那不过可以想一下一个检讨部分，就是说如果说刚好我们面临退休的时候，而且这时候股市又大跌，那好死不死这个组合又是负数的时候，好像今年3月19号的时候 VT 它跌最深是跌到-2%， 债券的部分也是有-2%-3% 的情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子绩效是不是刚好遇到大跌的时候是不是足够退休？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抱着不卖一天它就会回来嘛。那不过如果你真的是在投资的时候，投资退休的时候，就是在介于你退休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的投资你只剩下投资的时候没有其他收入，你会不会对你的投资就更没有信心呢？长抱不卖这件事情是对的，没错，不过像凯因斯说，长期来看大家都死了，你有办法抱着到你要死的那一天吗？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地方。那在四月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才刚大跌完嘛，然后漫步华尔街的作者叫莫基尔，他有讲说他现在已经停手没有在购买。那不过我觉得重点不是他买不买啊，这个其实不关我事。他不过里面有讲到一个地方是说，像现在在大跌的情形，他比较看好说可以去发放股息的高股息股，像是电信商啊、电力商这些。其实这个意味着就是说，像这些基本刚需的需求的产业，如果你在空头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啊。如果照他的意思的说法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不止如果你是喜欢指数投资的人，那你另外的其他的配置，比如说假设你真的喜欢指数投资这种方式的人，那你配置 60%， 那你其他 40% 你也可以去买类似这种刚需的产业啊。因为这种刚性需求的产业基本上就是不管你股市大跌或是大涨，这些产业都还会持续。就像刚才讲电信电力哦，那这些公司你总不可能你在大跌的时候你就不用上网嘛，你不可能大跌的时候你就不要用电嘛。所以像这些刚性需求的产业，它会有一个很强力的支撑，所以你在产业空头的时候，那这些公司其实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真的有钱没有地方放，那你又怕指数一直往下，那你又怕你买的公司状况不好，比如说科技业的公司状况不好，那你倒是可以考虑在平时的时候，不是叫你大跌的时候去买这些产业，就是你在平时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把一部分资金配置在这些有刚性需求的产业上。那我们这边举例一下，像3月19号的时候，以台湾来说啊，中华电信它最低价是到 105.5 元，跟年初今年2020年1月2号开盘的时候来比较的话，跌幅只有-3.6%。 那比起同期的台股啊，换算来说大概是跌了20-30%、我记得是将近 30%。 所以用这个数字来告诉大家，像平常的时候啊，大家都说这种5G 摊体会影响未来的获利，怎么样大跌的时候呢，怎么会大跌的时候反而它还抗跌，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啊？因为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未来中华电信啊，或是像台湾大哥大这些，因为他们有在 5G 上做投资，所以它的获利未来的营收可能会受到蛮重的影响啊，就是等于说 你必须要扣掉这个成本嘛。那有的网友会说啊，你买像这种电信产业啊，它这个股价成长性很低啊，这根本就不适合存股，你买这个干嘛？不如去买那个大盘指数啊，像2019年的大盘指数就蛮不错嘛，可能可以得到 20% 的这种投资报酬。但是这边就是要讲啊，你在选择你的金融商品的投资的时候，比如说你选了这种刚性需求的电信产业，你选择的是一个稳定度嘛，那当然就会牺牲掉波动性，这个本来就是 trade off， 你没有办法说很贪心的什么都想要啊，缺点都不要嘛。所以在投资配置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你的策略啊，你是希望像这一种比较稳健发放股息，那有刚性需求的产业多一点，还是希望你的投资组合是成长性高一点的？那你喜欢成长性高一点的，假设以指数化投资人来说，他会去买大盘，那你大盘的比例你可以买多一点啊，然后这种稳定刚需的产业你可以买少一点。那颠倒过来，如果自己的个性是你很怕死，你怕那种台股一次到3月19号就大跌 20%-30% 的人，那你倒是可以去配置一些这种刚性产业，因为你看嘛，他怎么跌，他也才跌负3%，同期的市场跌了20-30%以上，他只有跌负3%，那 这会是一个不好的金融商品吗？其实不会啊，就是看你怎么去应用这个商品而已。所以这里讲就是投资大盘意味着说你必须要接受跟大盘相同的跌幅，不管你是涨啊或者是跌，那基本上就是 follow 着大盘。那这里提到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投资大盘指数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去管现在哪个产业当头或者是衰退，反正如果你用市值型加权来看的话，只要指数它还活着，那基本上它自己会去筛选把市值高的放到前面去嘛，所以你一般投资人就不用去烦恼哪个产业会被没落。那不过我会觉得啊，既然你是活着投资，你又还没死，怎么会觉得说一定要靠指数的自动去筛选一定是必要要素呢？反而到头来就是说你可以去投资指数，那利用指数去建构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比如说你喜欢风险高一点的，那你可以指数投资组合为主、哦、然后再搭配波动性比较大的个股。那像漫步华尔街的作者其实他在书上有提到，你可以去建构属于你的卫星持股，利用你的卫星持股让你的绩效可能会比大盘来说会好一点，因为你本来 base 就是大盘了嘛，那你再加上你的卫星持股，例如说你买中小型个股，它是属于比较活泼性高的，那它会比较有几率它的表现会好于同时期的大盘好一些，那这样整体的组合起来你可能就会有可能打败大盘，如果你的目的是打败大盘的话。那如果就我自己来说，我的投资组合的配置，我并不是想说我要怎么去打败大盘，我是比较以保守型为主，就是我希望我的投资组合可以稳稳的让我可以好好的睡觉，也许它的绩效没有比大盘好，但是我知道它是在成长的，而且我每年也许可以拿到一些不错的股息，那我会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配置，就是我可以适时的调整这个时期的产业配置，就是我会看哪些产业是属于比如说刚性需求，或是我真的看好它的未来成长性，那我会加入我的投资组合。那这样子的应用，我会觉得比起你单独去买 for 100%那个指数型投资来说，会比较有一些乐趣跟个人的投资收益啊、哦，就不会只是害怕的说，哎、欸，大盘也是跌了30%，那我也是跟着跌了30%这样，因为我会有加一些我自己认为稳定的公司，让整个组合可以比较波动性低一点。那这是我的心得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看这些投资的新闻啊，或者是一些文章，我反而会去想想，哎、欸，人家的这种观点用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子的想法？那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对于看这些资讯来说才会比较有意义哦。所以不要说你去看 FB， 人家说啊，你干嘛去买中华电信？那你干嘛去买台湾大哥大？这些不是已经是过时的纯股标的了吗？你怎么还去买嘞？不是啊，我们又不是100%都是买这些东西，我们只是占有我们投资比例里面的一部分，那借由这样子的一部分去降低整个投资的风险哦，这个才是这本来的用意嘛。所以你不要只是看人家说啊，你怎么买都买这些东西，那、啊、怎么不去买大盘就好？那其实你当然可以去买大盘啊，但是前提是你要接受大盘的跌幅哦，不是只是接受大盘的涨幅，你要接受人家的跌幅嘛，这样才会公平嘛，是吧？好，那这礼拜跟大家分享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些。